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俄乌都希望和平，未来几天很重要。
川普签行政令深海采矿，应对中共控制关键矿产。
保障选举公正，川普下令调查非法政治捐款行为。
美国公布自驾车新规，加快上路进程，兼顾安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在伦敦举行的国际能源署能源安全峰会上，华盛顿抨击反化石燃料政策，称其是有害且危险的。美国能源部官员乔伊斯指出，有些人以碳中和之名试图淘汰所有非再生能源，对此美方坚决反对。峰会聚焦气候转型和地缘风险，中共因为日程冲突没有参加，沙特和俄罗斯也没有派代表，美国则由代理副国务卿出席。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则强调，石油和天然气仍是当前能源结构的关键，并提及低碳能源所需金属多掌握在中国，引发新的挑战。他还提出能源安全三原则，来源多样，政策可预测和国际合作，提醒各国重视能源投资稳定性。英国首相斯塔默说，欧洲不能再被俄罗斯利用能源胁迫。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将在5月提出计划，逐步停止自俄罗斯进口化石燃料。
周四，美国总统川普发表一份白宫备忘录，指示司法部调查外国资金非法流入美国选举的情况，并点名民主党主要募资平台 ActBlue 可能存在不当活动。川普在备忘录中指出，尽管现行法律已经针对选举资金进行规范，但媒体报道和国会调查揭示出令人担忧的迹象，显示部分线上募款平台成为外国势力干预美国选举的潜在管道。备忘录授权司法部长帕姆邦迪主导调查，并必须在180天内向总统提交完整的报告。川普政府强调，此举的目的是保障选举的公正性，防堵外部势力操控美国民主程序。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多次承诺维护选举诚信。今年3月，他已经签署行政命令，维护与保护美国选举的诚信。这项命令发布之际，国会正针对 ActBlue 等平台展开调查。
美国地方法官科林·克拉尔·科特利周四裁定，暂停川普总统要求选民注册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的命令。该命令原意为修改联邦选民登记表，要求选民提供护照等书面证明，引发多个民权团体和民主党人提起诉讼，主张违宪。法官指出，美国宪法将规范联邦选举的权利赋予国会和各州，总统无权通过行政命令绕过立法程序。他认为挑战川普命令的诉讼极有可能胜诉，并批评政府试图推动政策时已经和各州接触，并非没有执行。白宫发言人回应，川普总统将持续捍卫选举诚信，批评民主党反对身份核实是对民主机制的蔑视。目前相关诉讼仍将由联邦法院进一步审理。
西班牙总理桑切斯近日宣布，2025年西班牙的国防预算将提升到 GDP 的2%，提前4年实现对北约的承诺。西班牙新增104.7亿欧元投入后，军费总额将达到331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扩军、军人工资调升、训练设施升级，以及补充原无武器所消耗的弹药。另外有4.82亿欧元拨给情报局，以强化网络安全和海外部署。桑切斯强调，此举不会增加税收和赤字，也不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资金将来自多元来源，包括自治区资金、应急基金和欧洲复苏计划等。尽管面对执政联盟汇总的反对和右翼人民党要求提交国会表决的呼声，这项方案仍然获得部长会议批准，并提交北约和欧盟。北约秘书长吕特则表示欢迎，强调提高国防投资是确保安全的关键。
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近日爆发近25年来最严重的平民袭击事件，造成26人死亡。印度指控三名枪手中至少两人是巴基斯坦籍，并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总理莫迪强调，印度将追凶手到天涯海角，揪出所有幕后黑手。事件引发印巴关系急剧恶化，印度宣布立即终止对巴基斯坦公民的签证服务，并限令境内巴基斯坦公民于4月29号前离境，双方互相驱逐外交官。印度与巴基斯坦都将驻对方使馆人员大幅减少至30人，同时关闭主要陆路边境通道。印度也暂停印度河水资源条约，引发巴基斯坦强烈反弹，称任何阻水行为将被视为战争行为，誓言举国反击。巴方随后关闭领空，并终止所有与印度的贸易往来。目前，双边紧张局势持续升高，外界仍忧心事态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为军事冲突。
美国交通部周四发布自动驾驶汽车新监管框架，目的在于促进技术部署，同时确保行车安全。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说，这项政策是对中共的创新竞赛的回应，将简化程序，推动统一标准，同时兼顾创新和安全。新规允许国内汽车厂商申请豁免某些自驾车安全规则，条件是车辆仅限于非商业用途，比如测试和展示。此外，国家公共交通安全管理局也扩大豁免计划，首次把美国本土车厂纳入，允许不符合传统联邦安全标准的车辆在公共道路上测试，例如没有方向盘和后视镜的车型。这项政策原本只适用于外国进口车，如今将使美国业者更具有竞争力。交通管理局强调，即使放宽条件，所有获得豁免的车辆仍需证明安全性不低于现行标准，并需要持续通报安全事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俄乌都希望和平，未来几天很重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芯片大厂英特尔因错失快速成长的人工智能领域，导致公司明显落后英伟达等领头羊。路透社报道，在英特尔的财报会议上，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谈到了关于 AI 领域的问题。他说，这不是一个可以快速解决的问题，自己将仔细研究英特尔现有的产品，使它可以适应 AI 市场的新兴趋势，例如机器人等。这项工作对于英特尔来说将充满挑战，因为英伟达已经不再只是销售芯片，相关产品已经覆盖整个数据中心。陈立武周四表示，英特尔将采取类似的做法。陈立武指出，公司正在采取全面的行动来重新定义产品组合，以针对新兴 AI 工作改善旗下的产品。英特尔的目标是成为客户的首选平台，这要求公司彻底革新设计和工程思维，并提前预测客户的需求。
周四，美国宇航局 NASA 发布了四张新影像，纪念哈勃太空望远镜发射35周年。哈勃望远镜于1990年4月24号搭载发现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至今仍是天文研究的重要工具。据路透社报道，哈勃高级项目科学家怀斯曼博士说，为了庆祝哈勃望远镜35岁生日，我们发布了四张哈勃望远镜拍摄的新影像，它们展现了宇宙的不同部分，包括色彩斑斓的火星、充满活力的行星状星云、恒星生成的水墨画般的玫瑰星云和独特的絮状螺旋星系 NGC 5335。
几家跟中国合作的欧洲最大科学资助研究机构因为对中国的数据安全法感到忧心，已经暂停双边研究计划。三家欧洲资助机构包括德国研究基金会、瑞典研究委员会和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告诉路透社，他们自2021年以来没有提供新的基金给与中国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合作的计划。他们说，他们不会共同投资与中国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合作的新研究计划， 因为担忧取得相关数据可能跟当地的数据法规有所冲突，或者可能因为违反数据安全法模糊定义的条文而让自己或研究机构承担法律风险。被认为的重要数据需要经过中共设立的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办公室的安全审核才能输出，这点特别引发关切。美国先前已经表示，中国在数据安全法中涉及的重要数据太广，同时定义模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签署行政命令，加速深海金属和关键矿产的开采许可程序。白宫强调，此举的目的在于对抗中共对稀土和战略矿产的控制，强化美国在深海技术、能源自主和供应链安全上的领先地位。请听报道。
根据白宫公布的释放美国近海关键矿产与资源行政命令，美国将在60天内由商务部、内政部、国防部和能源部等部门展开联合行动，加快核发海底矿产的勘探与商业开采许可，并建立国内加工产能与国防储备战略。川普在命令中强调，美国在深海科学与深海技术以及海底矿产资源领域保持领导地位，是攸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核心事项。他指出，美国当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急需建立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命令也明确地要求，政府应强化与盟友及产业界的合作，以对抗中共在海底矿产资源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根据白宫行政命令，商务部将与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和内政部海洋能源管理局合作，强化深海硬矿资源法下的商业许可程序，并优先绘制具有开采潜力的海床地图，加快地质调查和数据收集。命令也要求国防部和能源部评估是否可以将由多金属结合开采所得的材料纳入国防储备库，以强化战略资源储备，并检讨现行法规，运用补助、贷款和国防生产法等资源，加快美国本土的矿物加工能力建设。这次行动是川普推动美国掌握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最新举措。长期以来，这些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多由中国主导。川普上任后，已援引国防生产法和其他战时权力，加快国内关键矿物的开采和加工，并优先将联邦土地用于矿产开发，同时与包括乌克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内的多国展开协商，以确保美国取得矿产资源。本月稍早，川普已下令商务部启动国安调查，评估关键矿产及其衍生品的进口依赖是否构成战略风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总统周四说，美国正在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达成协议。同时他透露，俄乌双方都希望和平，未来几天非常重要。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川普周四下午在白宫会见来访的挪威首相斯托尔，会后两人一同接受媒体访问。川普表示，两人谈论了贸易、俄乌战争等议题。斯托尔也说，推动俄乌战争终结，美国的参与至关重要。川普表示，美国希望尽快促成这场战争结束，目前已取得很多进展。他说，看看接下来会怎样，未来几天将会非常重要。一同在场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说，这场战争是可以结束的，美国已经向俄乌双方展现一条前进的道路，让他们看到了终点线，并讨论相关想法，只需要他们双方都同意。川普指出，达成协议需要双方配合，也需要乌克兰有意愿，但他们正遭受严重攻击。他说，俄乌双方都想要和平，目前情况很复杂，但他仍认为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对双方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周四早些时候，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动致命袭击，川普对此表示不满，并呼吁普京住手。周三，川普还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言论可能导致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更加困难。泽连斯基周二说，乌克兰不会承认俄罗斯合法占领克里米亚地区。川普表示，乌克兰多年前就失去克里米亚， 现在这也根本不是讨论的议题之一。周三，川普总统乌克兰问题特使在伦敦与欧洲和乌克兰官员举行会谈，推动美国为结束乌克兰战争所做努力。美国官员说，会谈富有成效，但各方对于美国提出的结束冲突的框架和时间表仍然存在很大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警告说，如果没有进展迹象，美国可能会在几天内停止结束冲突的努力。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驳斥了北京关于两国尚未举行会谈的说法。川普周四告诉媒体，他们当天早上举行了会谈，美方一直在和中方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美国正在积极与中国谈判，以达成公平协议。美国政府已经多次暗示双方正在进行接触。周四，当被问到这些谈判是否存在时，中共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美洲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中美之间没有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说，这些讨论的存在是假消息。周四，川普在白宫会晤到访的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勒，川普在午餐会期间接受现场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中双方就举行了会谈。川普周四告诉媒体，他们今天早上举行了会谈，但是拒绝透露具体哪些官员出席。川普说，他们是谁并不重要，我们可能会稍后透露，但他们今天早上举行了会谈，我们也一直在与中方举行会谈。本月早些时候，白宫对中国商品征收 145% 的关税，作为报复，北京对美国商品加征 125% 的关税，以及加大对美国关键矿产出口的限制。多家美国媒体早前披露，川普政府在考虑把关税从 145% 下调到 50% 到 65% 之间，但前提是中共要重启谈判。川普强调，是否降税要看北京的态度。周四，中共商务部跟美国喊话，要求撤销所有单边加征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表示，美国在与中国展开谈判之前，必须先降低对彼此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川普政府不会单方面降低关税税率。贝森特本周暗示，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可能有所缓和，市场希望双方接触以缓解持续的贸易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违约拒收飞机，川普说波音公司应追责。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计划增编1500亿国防预算，强化印太军力。
报道指出，中国考虑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取消额外关税。
中共违约拒收飞机，川普说波音公司应该追责。
超过1800名国际生被美国吊销签证，中国学生占1/6。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印太战略已经成为美军重整防务的核心。共和党人将在川普税改法案中编列1500亿美元国防预算，强化海军造舰、导弹防御、空中战力与自主武器等重点项目，并为总统川普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提供首批270亿美元资金。美国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说，此举意在威慑中共，维护印太和平和国际秩序。路透社报道，这项措施将为今年已经批准的8860亿美元国家安全预算额外增加1500亿美元，资助建造14艘军舰，并提高国土安全支出。这项措施也包含在川普的大规模减税法案中。这项法案预计未来10年 减税约5万亿美元。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声明中说，这项法案下周将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他希望能够尽快送达川普手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说，俄罗斯夜间对基辅的一栋住宅大楼发动致命攻击，造成12人丧生。俄方所使用的导弹由朝鲜供应。自从莫斯科于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而遭到国际孤立后，俄罗斯和朝鲜的军事合作关系迅速升温。乌克兰方面指控，朝鲜不仅向俄罗斯提供了数量庞大的炮弹和火箭系统，甚至还提供了几千名部队以及弹道导弹。基辅方面说，俄军自2023年年底开始，便在对乌克兰的攻击中使用这些朝鲜导弹。朝鲜涉入乌克兰战事不仅引发欧洲各国关切，也使得韩国及其亚洲盟友感到不安，担心朝鲜吸取的战争经验未来恐怕会被拿来对付这些国家。
川普总统周四在真相社交发文说，哈佛是对民主的威胁。川普写道，跟其他许多高校一样，哈佛是一所反犹太极左的机构，录取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想要撕裂我们的国家。几天前，川普政府要求哈佛大学修改其招聘和录取方式，取消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 DEI 政策。在哈佛大学表示拒绝服从之后，切断了22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哈佛大学随后对川普政府提起了诉讼。川普政府还试图取消哈佛的大学免税地位。国土安全部并警告将取消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2020年2月，《华尔街日报》的一份报道披露，美国教育部针对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美国教育部针对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调查发现，这些美国大学隐瞒了至少65亿美元的来自中共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政府的资助。
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周四在国会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说，有迹象显示中共官方出手支持干预下个月投票的菲律宾中期选举，以破坏立场亲美的小马克思政府。菲律宾参议员杜连迪诺在听证会上公布证据，指出中共政府聘雇一家菲律宾营销公司，通过网军在菲律宾散播亲北京言论，以及攻击坚守菲律宾南海主权的官员。国安会助理主席兼发言人马拉雅说，有迹象显示中共企图影响选举结果。菲律宾国安会已经确定一份负责放大北京说辞的地方代理人名单。菲律宾选举委员会主席贾西亚说，中共借选的指控危险和令人担心。菲律宾全国中期选举5月12号投票，将决定菲律宾国会参众两院几百个席次以及数以千计竞争激烈的地方公职。
最近全美高校国际学生签证或合法身份被吊销，引发各界关注。国际教育网站 PIE News 在4月2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为止，美国至少270所高校，超过1800名国际学生被吊销签证，印度学生数量居首，中国学生数量排名第二，至少有285名中国留学生失去签证。PIE News 报告显示，截至4月23号，来自270多所美国院校的1818名已知国际学生失去 F1 或 J1 学生身份。 PIE News 是一个面向国际教育专业人士的媒体、招聘和咨询平台。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3号告诉 PIE News， 川普政府致力于通过签证程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最高标准，保护我们的国家和公民。据美国移民律师事务所 Fragelman 说，撤销签证的原因包括政治活动、先前被捕、即使没有被定罪、法律违规行为，包括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及涉嫌违反签证条款。
随着中美贸易战火加剧，原本运往中国的美国液化石油气货船纷纷改道，转向日本、韩国等其他亚洲市场，凸显全球能源供应链正面临加速重组的压力。分析机构 EastDelive 预估，在当前的局势下，未来6到9个月，美国对中国的液化石油气出口量恐怕将日减20万桶。一位中国液化石油气贸易高层人士说， 贸易冲突已经导致五月到六月运抵中国的中东液化石油气期货价格每吨溢价幅度扩大到60美元，可能导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液化石油气再次大幅下跌。中国可能会寻求其他国家的液化石油气卖家或进行换货。与此同时，自二月中国对美国液化石油气加征15%的关税以来，进口量急剧下滑。美国液化石油气出口商随即调整策略，把供应重心转向欧洲市场。 Vortexa 和路透社的数据显示，2024年欧洲吸取美国大约 45% 的液化石油气出口量，2025年第一季出口到欧洲年增超过 20%， 创历史新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贸易战太伤，彭博社说中国考虑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取消额外关税。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周四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谈，协商美国关税涉及的汇率等议题。加藤会后告诉媒体，美方没有谈到期望的货币汇率或谈判这类事务的机制。加藤也说，双方再次确认汇率应由市场决定，过度波动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共识。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贝森特代表美方主导对日本交涉关税事务，4月16号已经和当时访美的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会面，并启动关税谈判。汇率部分则由日美财长之间协商。在这场会谈之前，20国集团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会议才刚刚闭幕，并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提高经济不确定性示警。
黄金价格周四反弹，摆脱前一天重挫超过3%的阴霾。纽约黄金期货上涨1.7%，至每盎司3348.60美元。黄金现货价上涨1.4%，报每盎司3333.90美元。分析师说，未来几天的金价可能呈现盘整行情，但因为目前黄金处于牛市状况，任何明显的下跌都会由买盘接手。路透报道，周二金价盘中曾因美国经济疑虑而触及3500.05美元的历史新高，但周三下跌。美国经济数据方面，上周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小幅增加，美国劳动力市场则依然充满韧性。
研究机构 Macro Research Board 简称 MRB 在最新的报告中说，美国新一波关税将重创中国出口。据 Investing.com 周四报道，中国可能推出刺激措施以缓解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经济冲击，但 MRB 警告，这恐怕不足以抵消冲击，并预测中国经济成长在今年可能已经见顶，疲软的就业市场将迫使消费者缩减开支。周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外部冲击影响加大，说是要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还要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发行使用，实施两岸政策，加力实施两重建设。会议还强调，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同时，中共官方放出消息，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将于4月27号到30号举行的14届中共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中第三次审议。今年中共两会期间，这项草案没有被审议通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中贸易战已经给中国某些产业带来沉重的成本负担。彭博新闻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中共政府正在考虑暂停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125%关税。请听报道。
本月早些时候，白宫对中国商品征收145%的关税，作为报复北京对美国商品加征125%的关税。高额的关税导致中美贸易陷入停摆，中国外贸制造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海事咨询公司德鲁里周四表示，假设当前的关税保持2%不变，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可能会下降40%。随着中国五一假期临近，工厂停工，空运海运航线停航等现象可能加剧。分析指出，若美中双方无法迅速回到谈判桌，关税战持续恶化，中国外贸制造业将面临更大冲击。据彭博新闻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暂停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课征125%关税，原因是美中针锋相对的贸易战已经对某些产业带来了沉重的成本负担。知情人士指出，中国政府考虑取消对医疗设备和塑料生产原料乙烷等工业化学品课征额外关税。知情人士还说，官员们也在讨论免除飞机租赁关税，因为中国航空业如同其他国外航空公司一样，并没有拥有所有的飞机，而是透过向第三方公司支付租赁费来使用航空器。若征收额外关税，这些费用可能会导致公司财务崩溃。另外，根据中国媒体快科技报道，有爆料称，中国海关已经发出内部通知，对部分美国产的芯片免征关税，包括具有控制功能、放大功能及其他用途的芯片，而具有储存功能的美国产集成电路芯片则将继续征收125%的对等关税。据报道，已有部分企业向媒体反映，他们收到来自昆山海关与中山海关的电话通知，深圳海关也证实有免征关税的相关情形。有关完整清单及具体细节目前仍未公布，业界仍在等待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或相关官方部门的正式通告。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说，中国拒绝接收其早已承诺购买的飞机，波音应该就中国违约问题向其追责。他还要中共立即停止让芬太尼流入美国。请听报道。
美中展开激烈贸易战，互征超过100%的高额关税。中共还下令拒绝接收美国波音公司为中国航空公司生产的飞机，以此报复美国关税。川普总统周四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写道，波音应该对中国违约追究责任，因为中国没有接收那些完美完成早已承诺购买的飞机。这只是中国多年来如何占美国便宜的一个小例子。顺便说一句，芬太尼仍在通过墨西哥和加拿大从中国流入我国，夺走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这种行为最好立即停止。波音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周三接受 CNBC 采访时说，中国停止了飞机的接收。他指出，部分原本要交付给中国的737 MAX 飞机已被运送回美国。他说，如果中国航空公司不接受这些飞机，波音将停止为中国生产飞机，并且波音可以为中国拒绝的飞机找到其他买家。奥特伯格说，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中国问题不会影响我们公司的经济复苏。波音公司周三公布了好于预期的季度财务业绩，股价上涨超过 5%。 北京已告知中国航空公司不要再订购波音飞机，并要求航空公司在接受已收购飞机前获得批准。两架停放在中国舟山波音工厂的波音飞机近日被送回西雅图总部，第三架飞机也返回美国。奥特伯格说，我们不会继续为那些不愿意购买飞机的客户制造飞机，我们会把这些飞机重新推销给那些想要的人。如果波音停止向中国运送飞机，此举将对中国造成打击，因为中国几乎完全依赖波音和欧洲空客的商用飞机。奥特伯格表示，倘若中国航空公司不接收这些退运的飞机，波音将找到新的买家。波音和空客新飞机面临短缺状态，全球航空公司纷纷要求增加飞机数量。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 Sunnyvale 的陈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沃尔沃。陈先生是我们电台的老听众了，几乎从我们开播开始就一路陪伴。后来我们有了 YouTube 节目，他又开始看我们的视频节目。
陈先生觉得我们的广播节目无论是新闻类还是生活类，内容都非常好， 充满了正能量。他说，
你知道这个世界现在有很多东西是正邪不分，是非黑白不分的，但是在希望之声所播报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正，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正义的，非常公正的这样。
除了在价值观上产生共鸣，陈先生也感谢我们的节目在生活上实实在在地帮到了他。
比如说以前有一个节目叫做什么修车的节目，我们常听到它里面讲到这个关于车子方面的事情，我觉得很有帮助啊。
陈先生和太太现在住在一个老人公寓，总共有三部车，这辆沃尔沃已经旧了。他们本想看州政府是不是能回收处理，但后来想到希望之声有捐车，可以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
当我们向陈先生表达谢意时，他谦虚地说，
没有，我们真的没做什么，我觉得你们做的真的是不少，如果我们能够多给一些捐助的话，可能对你们还会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们没有做什么了，你们就是做的，对这个整个社会啊，对整个人类，我觉得这个节目是很有意义的。
非常感谢陈先生对我们的捐赠，捐车和捐款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款项都将直接支持电台的运营和节目制作，帮助我们更好地服务华人社区。
您可以写支票，也可以用 PayPal 或 Zelle 捐款。 Zelle 捐款的收款人是希望之声的英文 Sound of Hope。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条龙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同行报价，让您无后续的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